非常可爱的孩子哈。今天是你们的点烛是喜乐烛，所以我今天呢会讲喜乐何处寻，腓立比书里面来看这个题目。中国人说有四大乐事，第一久旱逢甘露，然后呢他乡遇故知，再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要再加一样，就是中国人的五大乐事，就是最后的一样，就是儿子被安立。我在这里要谢谢大家，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鼓励 Caleb 啊，你们关心 Caleb 啊，还有他们夫妇，你们在事工上来扶他起来啊，特别蔡牧师还有其他的教牧同工，我知道Caleb 刚出来啊，刚出道啊，就在你们这个爱的大家庭慢慢的成长啊，有今天也是大家在 主里面的一些的实在的贡献啊，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我今天很高兴快乐的在这里啊，特别等一下下午的时间，我看见这个孩子他经过人生的一些的起伏，有一些的挣扎，那到最后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也是你们很多爱心的支持，在这里要谢谢大家。如果刚刚讲的那个人生的四大乐事五大乐事可能都是比较外表一点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喜乐何处寻，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比较深层的一点的喜乐，深层的喜乐。腓立比书其实只有四章的圣经，但是呢喜乐这个字呢就出现了大概有十八十九次，那在这些的 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三个喜乐的词，有动词有名词，简单来说他们是保罗喜乐的榜样，他怎么样在困难中来喜乐，然后也是保罗对喜乐的教导，他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喜乐。所以腓立比书简单来说就是我保罗喜乐，你们也要靠主喜乐，就是那么简单。腓立比书就是两句话，我保罗喜乐，你们也要靠主喜乐。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腓立比书充满了这个喜乐的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三个喜乐的秘诀，或者是你要找喜乐，要从这三个途径来去找。第一个途径就是要对真理有确切的认识。太多时候我们不得喜乐，是因为我们的观念的问题。我们的观念如果没有转过来啊，有一些时候真的是想不通，也喜乐不起来。为什么有很多人呢，就是一念之间呢，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就是经常是闷闷不乐？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就躲在自己的小小的框框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就在那边愁烦？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对真理、对人生、对价值很多的不懂或者是不解。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看见的一个真理就是苦跟乐可以是并存的，他们不是对立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什么呢，以为福气就是那些顺境，譬如说我们这个金榜题名了， 我们财富增加了，我们这个健康啊，我们身体非常的有力等等，这些外表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福气。但是当我们没有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环境不幸了，不如意了，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灾祸。我们经常有两个极端的看法，这个称之为二元论，二元论。但是保罗他看呢，他不是福与乐是分开的那个二元论，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你们要与我同受苦难，原是什么美事。受苦难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在什么地方呢？在诗篇里面也有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脑袋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苦跟乐并不是两个相极的相对的。他们看苦与乐其实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美的，都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它不同的特色，有它不同的变化，也它有它不同的作用。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保罗的那个心态，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风光事、倒霉事啊，好的事、不好的事，全部加起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单这个苦与乐哈，并非对立，还有得与失也无需介怀。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一个超市，我们要买东西，我们就看到一箱一箱的木瓜，那些改良的木瓜，小小的一个，那就放在一些箱里面。那个箱呢是用木条就打成的，并不是密封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木瓜，但是你不可以拿出来的。那这种的木瓜呢，我 很喜欢，因为它小小的，也改良的，也蛮甜的，蛮好吃的。所以我就想买，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有没有散装的可以一个一个的买，他说没有，要买呢就全部一箱一箱买。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就买东西的习惯不太好的，我们的东西都要拿来摸一摸的，我们要拿来看一看的，拿来照一照的，然后最好咬一口尝一尝的。那现在什么都不给，什么都不给，就是就在那个木条下面来看那个木瓜，你怎么看到它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不对？还有这种木瓜呢不便宜的，你们三分是多少钱一个？5块钱一个，不是三个哦。5块钱一个，我以前买的已经是3块钱了。那3块钱一个，你看一箱里面譬如说有12个，那就多少啊？30几块一箱啊。买回去，如果买回去了以后里面有烂的木瓜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那边考虑了一阵，你猜我们有没有买呢？你怎么知道呢？没有，我没有买。为什么我没买呢？不是太贵的问题，乃是我对这个店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怕拿回去有烂的木瓜的时候，我拿回来他不换给我，我怕这个。我听说现在什么 Costco 他们你拿东西回去换哈 ，no questions asked， 他不问你的。我听说哈，有人呢，圣诞呢买了圣诞树，圣诞过后拿圣诞树回去换，啊，他又给他换呢，哇！我说这个怎么搞的？我就担心这个店呢不给我换，所以我们不买。 弟兄姐妹，如果神呢现在送你一箱木瓜，你要不要照单全收呢？要不要？要。如果里面有烂木瓜呢，你要不要吃？要不要？要。因为神送过来的嘛，我对那个来源，我对那个老板，我对那个店有信心，所以烂木瓜照吃，因为很可能就是营养最丰富的。今天我们在人世间，如果神现在送福气来，你要不要收？送灾祸来，要不要收？那这个我看你们很难出口了。如果你一讲了，你就不得不收了。要不要照单全收呢？要不要？哎呦，你们这里应该有100多人呢，声音那么小的。要不要照单全收呢？要。好，你们一起说照单全收这四个字好不好？来，
照单全收
啊，是你们说的。因为你只有照单全收，你才能够真的是面对人生的种种的不同的环境。如果顺境你才喜乐的话，我告诉你，人生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那你人生不快乐的时间也怎么样？十之八九。那你哪里可以每一时每一刻都是那么畅顺的呢？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要持守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一种的价值观、真理观，就是苦与乐并非对立，得与失无需介怀。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如果你知道这个叫监狱书信，就是腓立比书，他在里面受很多的委屈，受很多的压力，逼害，他心情如果跟着这个环境来去转的话，他一定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但是他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是思念我，只是没的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乃是无论是缺乏有余，无论是丰富或者是贫乏，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可以靠主喜乐。所以这个是不是对物质他看得很清楚？有与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喜乐。还有哈，他说我将我自己的生命献上，好像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如果好像祭物一样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有没有看到保罗他说，连我的生命如果要摆上的话，我们人都很怕死亡，对不对？那我们每一个时候都想避开死亡，我们听到死亡的时候都会想，这个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结局。保罗说，就算我交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对真理很确切的一个认识？就是得与失不需要介怀。曾经有两滴眼泪在河中相遇，当然这个是一个预言。两滴眼泪他们彼此相遇的时候，第一滴眼泪就问第二滴眼泪，你从哪里来的？那第二滴眼泪就说，是一个女孩子的眼中流出来的。因为那个女孩子她心爱的男孩把她丢弃了，不要她了，她失恋，所以她流泪。这个可以明白啊，对不对？失恋的流泪，这个很平常。那第二滴眼泪就问第一滴眼泪，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那第一滴眼泪就说了， 我是从一个女孩子的眼中流出来的。那个女孩子呢，她真的嫁了给她心爱的那个男人，那你说还要流泪？就嫁了才知道原来她并不是她想象中她期望中那样好，对她不好，所以眼泪就滴下来了。得到了还要流泪，失去了流泪，我们可以明白得到了为什么要流泪，因为你得到了有时候并不是等于就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女孩子还没结婚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嫁给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更深的一个男的。那听得懂这句话吗？就他爱你比你爱他更深的。如果你爱他爱到这个无论怎么样的那种的地步，男的有时候比较奇怪，这个男跟女的就是这样，在爱情上男的有时候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专一，所以他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专一的爱你的话，那你就有一点危险了。所以要找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更深的，这个我后来才学会哈。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的秘诀，我就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结婚的，得与失有时候不见得得就是一定好，失就一定不好。为什么人会得失那么介怀呢？因为人太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外表，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经常就受环境的左右，受环境来去影响。好，第一个就是对真理要有确切的认识，这个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在讲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喜乐会受外在环境与因素影响吗？会不会？会。那我问你了，好不好？啊？不好。这个问题，无论你怎么答，都没有办法完备的。如果我今天来了，今天下午是 Caleb 的案例，我有没有因为他被案例我的喜乐会增加呢？有没有？有。那我的喜乐是不是受环境影响呢？是不是？是。那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不好，那不好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喜乐不应该受外在的环境影响，这个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外在环境，这个就是人的因素。人，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因为人而增加，是为人而减少，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保罗这样说，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保罗你看他在监牢里面，都不影响他这个喜乐，他可以在监牢里面还是唱歌，然后监门震动，然后囚犯因此都跑掉了，那他们可以在夜半有歌声，这个是不看环境。但是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你看见他受环境影响的。那大家看看这一节了，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说你们呢就成为我喜乐的那个根源了。我喜乐是因为你们的缘故。那如果你看第一章第3到第5节，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个 秘诀就是与别人建立真挚的感情。你知道跟别人建立真挚的感情啊，会使你的喜乐增加的，别人也可以成为你的喜乐的。看见别人长进而喜乐。好，我先跟大家说了，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年日中间，你最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然了，那人生四大乐事哈，都可以哈，真的是很喜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经常你最喜乐的时候，是因为你跟人在一起，大家同意吗？譬如说你去 cruise， 你住的是豪华的房间，你吃的是山珍海味，那很多的节目就在那边，不过你是孤零零一个人，你快乐不快乐呢？除非你就是那种的 Lone Ranger， 那种隐士型的，除非了，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去只有你一个孤零零的，吃饭也是自己一个，然后看节目也是自己一个，无论是多享受还是有一点缺陷，对不对？对不对？哇，如果一堆人呢，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都是建立了很真挚的感情的，大家一起在那边，哇，你看多开心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人与人建立的感情，这个是影响我们深层的喜乐。譬如说我一个人快要离开世界了，他最想要做的是什么呢？或者是他在那一刻他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多半的人在那一刻都是很想见他们所信赖的人，亲人在旁边，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哎呀，我后悔没有多赚一点钱，在临终的时候还想多赚一点钱，你觉得有没有人怪怪？哎呀，我拿不到一个博士学位，这个是很遗憾的。没有了，在那一刻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了，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跟你最至亲的人能够在你的旁边。然后你在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希望有这些人来陪伴你。保罗他是一个铁汉，但是这个铁汉有柔情，所以用铁汉柔情来去形容保罗是非常的合适。这里他在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因为他们同心，因为同心而兴旺福音，所以保罗他说，我是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祷告的。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二章他说，你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同心的话，我的喜乐就不得满足，我就不够喜乐了。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的喜乐，成为别人的冠冕。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的喜乐会增加。有时候看到你的笑脸的时候，他本来不要笑的，他都笑起来了。我就觉得这个教会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人就是无论你怎么挤他，他都不笑的。还有他们就经常要跟你作对的，你不快乐他就快乐了。那这种我觉得是有怪怪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喜乐，特别哈，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那我知道我做牧师的，我很盼望弟兄姐妹，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把我的喜乐增加。我不知道你能够这样做吗？你们要请新的牧者，那有现在已经在这里的牧者，也有已经退休的牧者等等，无论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所说的，他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就以我们这些被牧养的人为喜乐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一个考验。我真盼望未来的一年，你们能够使牧者喜乐，你们能够彼此使对方能够喜乐，能够整个教会能够有一个深层喜乐就洋溢在我们的中间。保罗也因为别人关爱他而得到满足。其实保罗，我们刚才说了，他不是因为缺乏而喜乐，不是因为别人支持他而喜乐，乃是因为他随时随在都学了一个秘诀。不过当人家真的用爱心来去支持，用爱心来去鼓励他的时候，你如果看这一节的圣经，你就可以看得见。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那这里又有一个因为了，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那我问你呢，是不是保罗因为人家支持他，他很开心呢？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啊，当然是啊，经文就是这样说啊。但是反过来啊，如果人家不支持他，他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伤心呢？不会，只不过他的喜乐没有加倍，没有这个增长。他因为别人支持他，心里很高兴。不是为什么，乃是因为那个真挚的感情就在那边，使他心里充满感恩。弟兄姐妹，我们在圣诞，我知道你们教会也有去老人院，你们也去一些贫寒的一些的人的中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虽然是一个喜乐的季节，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们在孤单在寂寞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个圣诞的喜乐。你就告诉他，你说你有耶稣啊，你有救赎啊，你有喜乐的主在你的心中啊。那你讲是归讲，但是他没有感受得到。但是怎么了，他能够感受得到呢？就是你们能够亲自的来去跟他们分享圣诞的喜乐，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就透过你跟我们的爱心，人家就感受得到。所以因人而带来的喜乐，这个是需要的。我们讲了两个了，第一个就是对真理有确切的认识，第二个是什么？跟人要建立真挚的感情。第三，喜乐怎么来去寻呢？喜乐的秘诀的第三就是向神啊，要有彻底的信靠，要有彻底的信靠。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啊，他不是说我喜乐，他乃是说我靠主喜乐，他信靠主，他说我靠主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个是保罗喜乐的秘诀，他靠主，他在基督的里面。我两个合并在一起来讲，他也交托给主，因为在主里面。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那他前面第四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到在第六节，刚才我们点烛的时候也读过这一段的经文，第六到第七节就讲到忧虑就可以被赶走了。 忧虑可以被赶走。这里有一个，就在基督耶稣里必保守您的心怀意念。这个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的这种的平安喜乐、无忧无虑的这种的生活。我的大女儿她生第二胎的时候，我有两个孙子哈。她生第二个的时候，这个是大概8年前了。那她有产后忧郁，这个产后忧郁呢，让她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她很乐观的，但是她在电话跟我们讲的时候，她就哭着来讲。他以前的那种乐观没有了，他很怕他不能做一个好的妈妈，他 很怕自己没有办法能够这个把这个小孩来养大。所以我们一听呢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得了，所以赖师母呢就立刻就过去来看他。长话短说，就在那3-4个礼拜赖师母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经常就用这两节的圣经来祷告。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的话语说应当一无挂虑，不过我现在忧虑的很厉害，但是我知道你说赶除忧虑的一个秘诀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将我的事情来告诉神，然后神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每一天呢起来呢，我都用这两节圣经来祷告，那版本呢可能有时候重点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两节，我用这两节圣经呢就祷告了3-4个礼拜。然后我说，神啊，你帮助我心里有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也帮助我的女儿还有 我太太、啊、赖师母能够在那个时候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这个忧郁症、啊、最重要的就是里面没有平安，失去了这个平衡，所以我说，神啊，求你就赐给他们。我祷告又祷告，开始的时候消息并不是 很理想，但是到3-4个礼拜以后，医生就给他换了一支药，然后他就整个就换过来了。我感恩，感恩是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经历神，所以在苦难的当中、哦、对我们有益是一件美事，就是因为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经历神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困境的当中，如果你在艰难，你在不幸，你在健康不佳的情况的底下，我可以告诉你，你靠主可以跟保罗一样可以有大大的喜乐。你交托给主，把你的需要交托给主，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伴你而走。这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喜乐的秘诀。对真理要有确切的认识，跟别人要建立真挚的感情，然后向上帝要付上彻底的信靠。圣诞就是普世欢腾的一个时候， Joy to the world 就是一个喜乐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人，我知道因为环境不如意，所以我们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是深层的喜乐，深层的喜乐就是对真理有确切认识，跟人有真挚的感情，然后对神有彻底的信靠，那这种才是深层喜乐的来源。我在达拉斯的时候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年呢，我收到我的保险公司寄来的一张的圣诞卡。他们每年都寄圣诞卡来，因为每年呢他们的设计都不一样，不过那一年的设计呢我觉得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想到这种设计的人呢、啊、是实在是很厉害啊，头脑很精明很精明。那个设计是怎么样呢？ 就是圣诞卡上面写就画着圣诞老人的那个雪车哈，就撞到一棵大树，所以车毁了，礼物呢四散在这个雪地上。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个时候，对不对？那他下面写什么呢？他说没有问题，圣诞老人是我们保险公司承保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厉害啊？他可以把这个圣诞时候的一个很普遍大家都承认公认的一个人物圣诞老人的经历啊，把他来推广他的这个保险的生意。弟兄姐妹，最后我要问您，在圣诞的季节，你要问一问你的灵魂到底是谁承保的？你的灵魂买了保险没？那你说买什么保险？圣诞的主是不是你的灵魂的承保者？如果你今天还没相信耶稣，我鼓励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接受耶稣所救赎所带给你的深层的喜乐。如果你是信主，你已经信主或者是信主很久了，但是你还是经常被忧虑，被这些的烦恼，被那些外在的 不好的境遇来去影响的话，我告诉你哈，你还没有真正让圣诞的主做你灵魂的那个保障者引导者，没有。今天就在神的面前，你说圣诞的主啊，我的灵魂是你承保的，我就把我的一切交托给你，让你就带我走人生的道路。 Amen Amen。 这三个秘诀希望大家记得清楚，愿主赐福给金门教会。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圣诞的主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喜乐不起来，是因为我们对真理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很可能没有很多真挚的朋友，也对神我们没有一种彻底的信靠。主啊，怜悯我们，你宽恕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找到喜乐的秘诀。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没你，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也需要在教会里面有彼此的扶持。我们求主你更新我们的头脑，让我们过去受世界的影响的那些的观念都消除，我们愿意以你的话语为依归，带领我们，保守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2019年要过去，2020年就在门槛，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走进2020，存着一颗喜乐的心，更新的一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